睡前十分钟认识各行各业，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我想做电视，
你说是不是？
为什么又有这一集？
好久好没有人接话，很奇怪啊。
好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陆陆续续收到就是好几个陌生人，他们几乎都是今年刚毕业，刚毕业
羞花啦，卡素爷网友私讯啊，毕业羞花的网友，
他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他们可能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所以知道我是在做电视幕后的，他们就非常非常好奇说，到底该怎么做才可以进入电视圈，然后想说，哦，原来我这个工作对一般人来说它是有一点神秘的，大家可能觉得不是一般工作那种面试面一面就可以进去，可能要靠关系啊或什么的，所以今天决定录这一集告诉大家电视圈的一些小秘辛，跟你如果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你应该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那今天我就邀请到我在电视圈的一些前辈 and 后辈，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主题。那我就欢迎第一位我的来宾杰哥。
大家好，我是从事神秘工作的阿杰。
再来是第一次加入我们录音行列的，欸，我不知道要称你什么，欸，我刚忘记问你的艺名了啦。
老潘啊，老潘啊，
老潘还是小潘？
老潘，
小潘子还是潘朵拉？
还是潘，欸，还是潘武士？
不是，
神秘人物第一次。
不是铁什么？我们有帮他取一个
铁芬妮。
不要问我。那你我们电视圈叫一些无聊的什么铁粉，
那你要叫什么？
老潘啊，
哇，老潘，
好，
老潘是我他的名号的，
老潘小
七
嘛，对，好，那我就重新介绍一次哦。所以今天聊这个主题呢，当然要邀请到我在业界认识的前辈以及后辈一起来帮大家解惑一下。首先第一位就是杰哥，
咪呜，叫我阿杰就好了，咪呜，哪里可能叫杰哥？
第二位呢是小琪。
大家好，我是小琪。
以上两位大家应该都相当的熟悉，因为他们都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但是接下来这位呢，从来没有来过，三催四请终于愿意现身了，那就是我们的老潘。
完啦，我是老潘。
请问我今天是邀请了两位马来西亚的来宾吗？你们，
欸，
说不定马来西亚的朋友也想要做电视啊，
觉得很亲切，
对啊，听到我们这个他们熟悉的这种乡音的话，或许会来想来做电视啊。
好，大家应该很熟悉杰哥跟小琪，他们就是做了那个台湾指标性的男性节目。那其实老潘也算是他们同一期的嘛，你们是同一期一起做那个节目，对不对？
老潘比我晚一点点，晚七八个月左右。
所以算是被你使唤的一个助理，
但他是跟我跟很久的，不过最近要迎来不幸的消息。
好啦，那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讲啦。今天我们这个录音其实是为了要庆祝那个老潘终于要离开他，对，脱离苦海。来，我们来一个爱的掌声好了。后悔。欸，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我觉得老潘可以在现在的公司可以待这么久，他是当初遇到了一个真的非常不错的主管，
哎，
他才愿意待下去的，
哎，
你说是不是？
哎呀，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先不讲那些就是前提怎么进啊什么什么，我先带入后面，就是在电视圈你一进去你遇到的主管其实会蛮影响你是否愿意继续为这个产业努力的一个指标，就是如果你的主管是比较压榨或者是比较不会教人或者是就是不愿意分享的，没有那么 nice。 所以呢老潘他当初我觉得他可以现在几年啦，三年的时间绝对是因为你当初的主管，是不是？
嗯，
那该不会这个主管还刚好在现场吧？
哎，别讲出来，
讲出来，
别讲了，
哎呀，好，那我们就不讲了，
跟他讲说谢谢凯哥。根本不是我。
言归正题，我们大家先简单讲一下当初你们第一份就是进入电视产业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我那时候毕业就投履历啦，其实我是投履历，那时候投了非常多家在线上比较知名的都投过了，那也面试了几次，最后才进入电视圈，所以也不是靠实习也不是靠介绍，就完全因为现在网络太方便了嘛，就还是靠投履历。
那请问我们在座有人不是靠104而进入这个电视产业的吗？
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其实大家都是，
结束了，
就是没有，其实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大家。
这个观念就是告诉大家，其实电视圈没有这么的遥远，就是跟所有就是各行各业一样，你就是104给他投下去，你就是在上面你可以找到各个节目的职缺，各个电视台开的一些工作机会，只要就是你愿意去找。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你要先笃定你想要往哪个节目的类型去，你会比较有方向去找那个公司去。
像我想要做电视，我可能是因为沈玉琳嘛，我觉得说哇，他这样子然后做到制作人，做了很多很屌的节目，然后最后可以上通告，骗吃骗喝啊，我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我不是特定喜欢什么节目，那我是喜欢这个制作人，我想说我想要变得跟他一样，这是我的初衷。当然有些人是觉得像比方说综艺玩很大，综艺大热门，综艺大集合，天啊，综艺什么都好，对，我觉得这些节目是我想要进去跟他们参与内容制作的，我就去投。好，这个可能是大家的出发点不太一样，
有点从那个电视粉丝到就是希望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的那种心情了。
对，算是这样子。
那老潘你呢？你当初为什么想做电视？
我那时候
毕业了，不知道做什么。
我那时候是还没有毕业，还没有，那时候研毕，然后因为
好坏哦，
研毕也讲出来，你真的对我们节目很牺牲哎。
然后那时候我很想要，就是
很想要出道，
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先投那个104，然后直接投了好看跟木曜，哎、欸，他们是什么啊？
麦卡贝
哦，对，麦卡贝跟好看这样子，然后對
就是一个是传产的龙头啊，然后一个是往新媒体的龙头。
对，那时候一直很想去那个木曜，因为 Kid， 然后我就那时候先面试了木曜，结果我就给他下面试，就是不是做节目的，是做
面试，
下面试
哦，我下下面试。下面让他试试，结果发现不 OK。
不是
试乘一下，
试
乘啊？不是，是那时候投的那个是什么什么专案，就是要去谈合作的那些的。然后我还跟他聊说我很喜欢 Kid， 所以想来这间公司
追星了。
对，结果最后就没有上。
制作人听了就那个，
没错，就没上。然后就回高雄，因为我那时候在高雄读书。
对。
然后就接到好看的电话，就叫我来面试。
那小琪呢？
我其实因为我是相关科系嘛，所以大三的时候就先实习了。另外一间那比较算经纪公司，就是他有做一些节目，然后是那种网络节目的。然后实习之后就觉得哦，好像对做节目蛮有兴趣的。然后那时候其实就知道，我就去查玩很大的公司是哪一间，就是知道好看娱乐。然后就104的时候就投，但其实我有投很多，但就是唯一只有这一间。
只有这一间看到你的好，
对，看到我好，通知我去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我本来还满心欢喜，就觉得哇，就是这个好棒哦。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面一面试完就觉得丢，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还觉得说哇，这个他们一定就是很就是需要层层关卡什么，因为他们三面呐、啊。然后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原来有公司需要三面，然后就层层关卡，然后还跟我讲的很保守，说什么我们可能要在可能要过几天才会联络你哦，因为还要通过老板什么什么。结果呢，因为我
当天下午直接打电话请来二面跟三面。
当天下午是我已经过完三面了，他就说哦，你可能要过几天才收到通知哦。然后因为我家住土城嘛，我从内湖我才转线到忠孝复兴，我就接到电话，哦，你明天他就跟我敲上班时间，我心想说，哦，看起来他们很缺人吧，就开始就是好，一开始就是那个好像很紧张，跟觉得好像很有距离感的事情完全没有，就觉得好像蛮 easy 的，
势在必得
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正式就上班了，虽然后来工作了大概一两个月，又再收到其他件，那我想说， 跟我开玩笑吗？
有时候就是这样啊，缘分问题。快要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就有点小焦虑，就是想说啊，我到底，因为那时候实习的节目是政论节目，但是我心心念念的是综艺节目，因为我就不喜欢那种就是时事啊，然后比较政治的东西，我就想要做一些轻松好玩的。当时我也就只能跟那里就是政论节目的前辈们、哥哥姐姐们说啊，我那时候好喜欢那个综艺玩很大哦，我好想去。然后他们全部就是一致的反应就是，唉， 佩服佩服，就是你这个年轻人，你想清楚你就去，就是一副你如果要那个下油锅，我们也不会拦你，但是我们筹划先讲在前面，这个就是一条不归路这样。但是呢，有一个哥哥，他就一个前辈了，
认识的哥哥吗？
取经斩棘的哥哥。反正就是在那个真人节目的一个前辈，他就私底下跟我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是认认真真的想要做电视这个产业，那我可以建议你不要投电视台，就是所谓的电视台就是大家知道三立啊、八大、TVBS 啊，就是类似这些非常大的电视台。那你要做的是你要去找制作公司，那制作公司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他们有点像一个大型的工作室，他们是去写案子然后卖给电视台，让电视台出钱让他们做节目的那种单位。那你要去找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是比较扎扎实实，会让每一个员工都有练到基本功的那种地方啊。反正就是你要从那边开始，你才可以真正的变一个强者。所以当时我要投履历的时候，我就直接锁定台湾内的一些比较大的制作公司，其实也没几家，就那几家，就是好看娱乐嘛、心想嘛、然后有松嘛、然后还有什么金星。好，反正简言之就是我们大家全部都是靠104进入现在的工作的。那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管道，像是大学，如果你是传播学系的话，其实你是最容易接近这个产业，因为反正你就是会实习，实习你就会认识就是原本的那个电视台的人，那其实介绍或者是想要引荐都会比较容易一点。还有什么，就是家人是做这一行的吧，就是靠关系。还有什么？
那主要是推荐 啊，另外一种就是真的自己投履历啊，其实不外乎是这两种、
啊。嗯嗯嗯，对
啊，你每家公司他，比方说这个时期他特别缺人，或他开了新的节目，他一定会比较需要开放更多的履历，然后让大家进来里面。所以我觉得你时期对不对，或我们关注这种，就是电视圈的动态也蛮重要的，你投对时间其实进来的比较快。
那我们要跟他们分享什么时间点其实投电视圈是最容易？
哇，这个其实蛮难讲的啦，但以我们目前在就是做电视的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一直都超级缺人啊。嗯，对啊，那我们也是很欢迎一般新的没有经验的人来、啊、但是更需要有经验的人来，他可以直接上手、嗯、我们需要集战力，所以也会说，比方说假设 team 里面他以前有没有什么学弟认识的比较聪明比较伶俐的，就请他直接推荐，这其实是最快的。
真的，
对，所以等一下可能会聊到是说，你如果大学是不是念这个本科系的，到底会有什么好处或有什么优势，可以稍微聊一下。
可是我觉得电视圈其实跟很多其他各行各业蛮像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年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觉得大家的那个离职的点都会抓在领完年终，所以其实你过年完去投履历是蛮容易有机会的，
就是走一般公司离职潮。
对啊，
对啊，那当然是这两个时间点会比较多机会啦。
因为你如果一般时间，你就是你没有一个目标去投的话，蛮容易石沉大海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过完年投，然后就真的立马上了。好，那我们就立马来聊聊，你们觉得非本科跟本科系进入电视产业有差吗？我们先简介一下大家是什么科系的好了。杰哥，你是什么？
我是读大众传播学系，所以其实我算
本科系。那老潘你是什么系？
老潘是那时候美容美发科。佛光大学美容美发科。
不是啊，我是那个资讯传播的，但是是微电影组的，也算是硬要说也算是本科系。
哎呦，
所以你都当女主角吗？
不是，我什么都当过，
男主角也当过，
没有也当过，当过编剧，我就除了导演，我其他都当过。
哎呦，
你是真的想当编剧哎？我记得这个是有讲过一阵子。
什么？
啊，是小画家？
不是，那是高中读美工。
好，那小琪呢？你是什么科系？
我是新闻系。
哎、欸，
对，但是新闻系也是这样，广义来讲算是，因为也是
媒体
啦，对，因为新闻也是电视的嘛。
听到这里大家是很害怕，是本科系就不能做电视？错，因为强哥本人就是非本科系，我自己读的是公共行政学系，所以就是跟媒体业八竿子打不着。所以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你是读什么科系，要进入电视圈其实都有机会的哦。那我们来聊一下，那你们觉得本科系加入电视圈有什么优势？
我大传系 本科系的优势是你很早就接触这一块，
嗯，
然后当大三大四的时候都会有实习课程嘛，你就可以提早先上来台北。那如果你是比较会跟人家 social 或者是比较外向活泼的，你很容易就认识到人，那这些人都可能变成你以后的前辈。有时候你就比方说你现在毕业了，
真的，
对，毕业了你要去台北找工作，赖一下打个电话，因为业界都很缺人嘛，那如果自己认识的，你那时候表现又不错，其实很容易就进来这一行。我觉得其实本科系的好处只有这一个，就你可以提前有管道去认识相关的人，但这也不是专利，其实你很多科系或者是你住台北或者是生活圈里面都很容易认识到里面的人，只是他本科系有一个强制的管道让你去实习，实习了可以认识这些人。其他的老实讲，你在学的所有电视的尝试啦，棚内制作技术啦，什么传播学理论，到业界实战基本上都用不太到。
因为我非本科系嘛，但是那时候我就是很明确的想要走电视，我就去那个系办，然后跟那个系主任说可不可以帮我申请电视台的实习，因为电视台它需要有一个就是算是学校的请求，它才能开放这个名额，所以我就去请那个我们的系主任开这个缺，然后结果他就真的帮我申请，然后我也因此而到了新闻台实习。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非本科系，但是你很明确知道自己有这个兴趣的话，你们很建议你们可以到系办，然后翻那个助教啊，或者是系主任，他们其实如果可以帮的话，都会帮忙。
资传其实没有相关的内容吧？
对啊，只是因为我
做图呢什么的。
就他啊，对了，他美工还会
做。因为我就是拍微电影吧，可能就是
画面感。
硬要说的话，就是、那个、
拍一些小视频。
VCR 会不会拍比较好？外景会不会
应该说压力吧？怎么知道怎么抗压？
太跳痛了啦，你不要瞎讲了。你读资传老师很容易抗压。
真的啦，
因为你讲
不是是真的，因为我们都
是说美容美发会抗压，是不是？
因为我们要出去拍那个微电影，然后可能就要出去外面十几天、二十几天，然后还有前置期什么要找民宿、啊。
拖了啦，大船一定也
有
拍戏啊。
我有拍戏，但他讲的是对的，就是你提早体验。媒体圈那种很苦的生活，剧组很苦的生活，那其实投射到电视圈其实也是一样
啊。我知道你要自己去面试那个演员，然后你要请他那个现场演戏，然后我们要去找哪个演员适合我们，然后跟他谈价钱，然后还要去找那个民宅啊，就是空的民宅干嘛可以让我们拍摄干嘛干嘛的，然后还有酒那个吃饭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都自己来，所以我觉得
老潘现在讲到的是他在那时候学到了交涉的能力啦，因为你
对
阿潘后来负责了很多是，比方说通告啦、公关啊、对外的东西，他其实都弄得蛮不错的。他现在讲就是他在大学时期学到的交涉的能力，跟人家去怎么去沟通协调这些事情啊，我帮补充一下。
嗯，这个非本科系确实是无法体会的。
对。
因为老实讲，如果你今天是做真的是很资讯的东西，资讯科技的，或者是它是面对电脑的比较死板的，你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跟接触本来就会比较少。
是。
那刚好做电视这个产业是非常需要大量跟人家讲话，大量跟人家交流的，所以我们每次在真的在业界里面，你进来明显就比较活泼外向的，一定都会往前置去推嘛。
嗯。
那种比较可能内向害羞，一开始不善言辞的，就会叫他去剪片做后置。好了，我们老潘还没讲完，老潘刚刚讲到他有其他能力啊，他好像都能力啊。
有吗？讲完了。
你刚说他跟人家那个、啊。
那个。
什么？啊、等一下。
没事啊，那小齐先讲、哦，你先讲。
哎、欸、哎、欸，他想
讲到
了。不是，我是想到啊，学校也没有教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啊，算了，就
讲。什么意思？
我都不帮你修掉，然后关键
就是有时候
老潘怎么放弃了？老潘
每天。学校就打来问我现在在干嘛、啊，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在做节目啊，然后他就觉得很厉害，然后叫我去填那个线上那个回报，说什么你这四年对你、
哦、校友问卷了，
对你工作有什么什么影响什么之类的、嗯，这是完全没有吗？他根本就躲啊。
那你就照实填了。
哎、欸，我是靠我自己哦，照实填的。
哎、欸，他讲的对哦，老潘刚刚讲的对哦，其实你在。那个大学时期学到的一些相关知识，在业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那时候读大传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这个科系是夕阳的科系，因为你以后不管从事新闻啊，然后电影啊， 跟电视，其实你的竞争者都是满坑满谷的。我今天读法律的，他也可以来做电视，因为他的基本门槛非常低。
对、嗯，
你只要有肝、
就是、
新鲜、年轻、健康、嗯、就可以做。你读法律的也可以来，然后读什么园艺的也可以来，美容美发科也可以来。
对
对，所以他的竞
争、啊、
对。那如果今天假设我是要有竞争力的话，我当然读一个，比方说可能像资传、资讯科技这种是专业技术的东西、嗯，那当然它不容易被取代。但电视产业、媒体业取代的程度非常高。对，所以呢，我那时候进来其实就有被大家讲说这是夕阳的科系，因为你学到的东西未必能在你以后的业界战场派上用场。
嗯，那小琪呢？你觉得？
我觉得本科系的好处就是，其实就是你比较多
抗压，
不是？你应该是说，就很像是你赢在起跑点的概念，因为你天生就有。
我跟你讲，这个我感触很深。你继续说，
真的
我等一下补充。
就像刚才，可能像杰哥刚刚讲说，可能会有大学实习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是学校完全，你就躺在那边，学校都帮你安排好了。
是、
啊、你只要按照分数，你就有机会可以去选说，哦，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
机、嗯、会是你优先的、嗯嗯。
对对对，
这科系优先。
你就会有，可是其他的科系的话，就是你可能必须要自己写信去。你想要的那个可能电视台，或者你想要的可能哪一个新闻台，你跟他说哦，你可不可以开放我一个就是实习的机会？
对，
其实有很多也是学校没有开放，可是你如果想要的话，你就是自己写信去。
没错，
对，就是本科系的好处就是在，而且我们其实我有同学是那种他出社会的工作还是老师介绍的，我们其实有超多是可能老师如果是像新闻类的话，很多老师以前在哪个报社、哪个新闻台，他就会。
直接推荐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而且有时候
好哦，
有的时候职位还反而会蛮
不错的。
哇，老威耶，真假的？
就是我就是有同学是也是被推荐去做节目，但是他去不是做助理，他也是挂执行的，然后他的薪水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就是3万多。
哇，老威
耶，
哇，老威
耶，跟我们就是有落差。可是他后来也沒有
这个就是靠关系啊，搞什么东西啊？
对，但是他后来自己也没有做久，因为他可能觉得做节目不是他的。想要的地方、
嗯、
对，
听完本科系讲我这个非本科系的就是其实有很多感触，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就是非本科系人其实进入电视产业他会有一种就是自卑感，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他们会的东西你都不会、
嗯、
所以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力，你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就是很努力的学，然后你只要不小心撇到别人可能会做图，可能会剪片，可能就是什么东西比较好，你就会觉得完蛋了，我都不会，我怎么办？我觉得很快就被这个产业给淘汰。那如果你是比较愿意努力，或者是你就是比较坚毅的人，就是所谓抗压性强一点的人，你就会很认真的，就是看到什么你就会尽量快速的吸收，但是你就会有时候心会很累啦，因为你就会有时候会反思说啊，如果我当初是本科系的话，是不是我就不需要追得这么辛苦？但是事实上，就是事实证明，就是勤能补拙，一切都是来得及的。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本科系真的有赢在起跑点，我觉得。
对。
对啊，就是不管是可能对画面感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一些你们有一些术语，一开始其实我也听不懂，
嗯，
但可能你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懂了。
术语刚刚讲到的，比方说。哇，老威！
哦，这些算是大家私下的一个。
哦。
说本科系算它知识类，其实对以后没有帮助。
对。
可是，就是它有时候会强制你，强制你必须去学。像我们以前就有课是教那种什么 AI 啊、
对啊
PS 啊，或者是教你怎么剪片、
啊，
然后还会有很多课是你今天必须大家一起合作一个。微电影或是合作一个 MV 这种东西，
或是小视频，
对，这种东西就是你不想要学，你也必须去做，然后你就间接的学会了一些东西。
欸、但是真的是那个进入业界最好用的是 AI 跟 PS，
真的，
然后跟那时候学到的 EDS。对，就是剪辑的这些逻辑，然后跟你那些美工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你在电视圈里面后来大学时期最有用的东西。
你知道你刚刚以上讲的那些软体，我都是在那个前公司一直装懂，一直装懂撑过来的。
哪里可能？
真的，就是不管是剪接软体，是那个 EDS， 还是就是 AIPS 这些东西，就是我都是一直听哦，一直听他们讲 AI 一拉一拉，然后呢 PS Photoshop 怎样怎样怎样，然后 还有什么 EDL 是怎样，然后我就想说死定了，为什么都会，然后就自己回家 Google， 就是先假装就是至少懂一下那个快捷键啊什么什么的，就是生怕人家讲的时候你像一个白痴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就想啊，非本科就是这么的可怜，但是就是还是有机会可以追上他们啦，对，就是不代表一切，因为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不管是本科或非本科，你只要有心，你就可以从事这个行业。
对，因为其实我们蛮多同事都是非本科的，
真的吗？
美容美发科啊。
对啊，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刚进去这个公司的时候，发现很多同事其实是像什么戏剧系的啦，然后还有很多有一些是他以前的工作可能是做一些那种行政类的，
哪里可能，
或是做业务的也有人来过，对，所以就好像没有一定要，就是你只要会用104你都可以，
对，
有机会进来。
而且我觉得电视圈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不管你是什么学校，不管你是什么科系，他其实最重要的是经验。所以你其实就你如果国中毕业你就开始在那个电视圈打滚的话，保证你在25岁的时候你已经下下脚了，因为其实你待的越久，你的经验累积的越多才是真的。你读什么系、什么学校毕业，那些都是虚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电视圈是否有大家想的如此美好。第一个就是你们是不是有很多明星朋友？认识很多艺人，
这个要看你是从事什么职位吧，就是你的或是你的
工作了，
对，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东西？因为如果像有分很多什么通告啊，或是你一般写企划啊，
对，
或者是你可能
你只是后制，
跑龙套的啊，便当啊，
打杂
折被子啊。工作分工好细哦、喔，
哪有折被子啊？那什么节目、啊？
谁要？
哎、欸，观察中有在折被子
的
人啊，
哦、
对啊，帮床铺铺好啊，就不是对啊，
真的是生活管家吧？你们不是
生活管家，生活制片
對、啊，对啊，就是要看你主要是什么什么什么业务的啦。如果像刚才讲什么通告，它就是你天生就握有跟
那个资源
方式，
嗯嗯嗯，
就是可能你有像我有一些同事，就是他们很会手腕很多的话，他就可以跟就是艺人第一次见面，他们就可以聊聊、
oh.
就让艺人对你就是有印象。
Mm-hmm.
然后之后他再多来几次之后，可能他们私底下就还会有那种，可能他出去哪里玩，那个艺人还会分享影片给他，
wow.
笑笑这样子， mm-hmm. 就他们彼此之间
笑笑。你是说最近小玉？
不是那个。
哦，
我说笑笑
是动词，
哎、欸，那个不行哦，吓死人，吓死人。
不是我想声明一件事，我的节目不想要有这些东西。
对啊，不要讲笑笑了。
我是说你。
本来观众都要睡着了，听到我讲这个的，哎呦，我在听 podcast 哦，阿妮。
好，这不就是躺床吗？你躺床
对啊，反正就是讲一讲让大家
40分钟，又不睡着很难，好不好？再不睡着就是真的有失眠困扰。
不是有30分钟可能剪掉。好啦，反正重点就是是否会认识很多艺人，答案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有没有机会熟识或者是交心，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啦。因为工作上，我觉得我们跟艺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是同事。就是我们各司其职，他们就是表演者，那我们就是内容者，我们两者互相互补来呈现这个画面这个影像给大家，其实是应该是这样。那同事之间大家能不能变朋友，其实本来就是缘分的问题，所以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但是 也有可能你来做了很久，但是你的工作内容不会碰到他们也是有可能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抱着追星的心态，因为其实追星的话这份工作我觉得会做不好，因为你的怎么讲，你的心态就已经不对了，所以你的专业上面你可能就会忽略掉，你只是想要就是想尽办法可能跟他们套关系啊，然后在社群可以有很多跟他们的互动啊，类似这种其实我觉得尽量都不要。而且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如果你一旦有这个心态，你在面试的时候，通常就是面试的主管他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从你的言吐是吗？言谈当中，对对对，他们其实很容易可以感受到。
我觉得如果是想要抱着可以跟艺人认识的这个心态的话，就算了，你一定要有一个主。比较更核心的目标，比方说你想要制作真的很有趣的内容，
对，
想要用这个内容来博得大家的眼球，
嗯，
我觉得这才
是
正确心态。那当然你附加价值可以是啊，我可以更 多加亲近这些媒体圈的人，或是演艺圈的
遥远的
这对这个是你这只能是附加价值，它不能是你的组合心架构。你想要做节目的组合心架构，不能是这一个。那你一定搞不好，那你就好好的去追星就好了。对，而且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是说，其实跟他们你会认识他们，但不一定可以变成朋友。
对，
你们可以在长期的交流，也许有些是真的聊得来，那变成朋友那是当然另当别论。但你要把他们都当成是你工作的伙伴，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就是你他们只能是你工作的伙伴。
嗯，
对啊，你如果跟他们抓不清楚那个界限的话，很容易把自己工作也搞砸。
对，
因为你就摸不清楚什么东西我该退，什么时候我该收，有时候一些人情啊干嘛的，你反而没办法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嗯，所以相对的，我觉得如果你是自己本身想红，自己觉得你先当幕后，然后有机会当艺人，如果你有这个观念的话，其实也蛮危险的。就是你也
不会，因为像我就是有艺人的外表，但我没有想要红。
哦，我也是，我也是。我们在座的都是啊。
这里面最正的是老潘啦。
对啦，对啦，美容美发科。
脸书搜寻潘冠啦，就知道他长什么
样。好啦，
霸凌哦。
还有什么你们觉得就是如果他想要进入电视产业应该也要先知道的事情啊？有一个就是这个工作外表光鲜，但是背后真的非常辛苦。那大家简单讲一下到底有多辛苦。
其实真的不光鲜哦，因为这光鲜是指我们做出了节目作品是很光鲜亮丽的，那些艺人是光鲜亮丽的。其实你仔细到制作公司里面看，每个人都长得是一副
油头垢面，
蓬头垢面啊，然后整个也没打扮啊，衣服都随便穿，穿个夹脚拖，然后有些人好几天没回家了，头发油的跟什么一样的，甚至有些没了头发的，这都不在少数哦。就是大家都是因为其实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一个点是它的工时非常的长。他工时长到你可能会
你没办法想象，我觉得没有在里面真的不会相信，
你可能会把你的家当成是
旅
店旅馆你就回去睡，然后跟就马上就再来了。
对，
所以我们根本就
付房租觉得很不值得啊，因为你使用它的时间真的太短了。
对，尤其是你可能没办法好好的打扮自己，因为你要追求一个最舒服的姿态在公司里面，
多帅一点。
对啊，因为你在办公室要做电脑前面那么久，你第一次会穿一个很宽松的，
舒适一点。
对啊，你妆也不适合，化得很浓啊，不然化那么久没卸妆，皮肤迟早烂光光。
欸，对，那时候面试的时候，然后大家一定都是带妆去的嘛。
对。
然后那时候主管就说：“我跟你打赌，你可能一个月后你就会素颜上班了。”然后就因为这句话，我待了三年，我三年每天都化妆，就是想要证明说，就是。不是所有做电视的都要很邋遢。
这个制作公司哦，给我们的教育是，你只要在现场，你去跟艺人合照，
对
对，
或者是说你去跟去不是在战斗状态去找人家聊天干嘛的，远离录影现场，这些都是会被列为非常不专业的行为、哦，
对，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哦，因为
被骂的。
对，你那时候现场就一定双眼，对，双眼一定要盯着录影现场，发生什么事情立刻马上去执行，
嗯，
也不会说什么。不会有空闲在那个化妆室里面，
对，
然后跟姐姐边聊天，然后边让她编头发，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被上面的抓到，肯定是开店。
对，而且制作人都绝对都会说，除非你厉害到艺人主动跟你拍照，否则你是不能跟他们去拍照的。
没错，而且一定要跑起来。
对，
哎，跑起来，
真的是要跑起来。我刚刚是要讲说，就是我们平常可能比较邋遢，但是在录影现场的时候会比较好，因为其实制作单位就有点像是现场会接下各单位的人啦，就是我们是公司的门面，
打扮
其实也不可以，对。但是我们公司又有一个规矩，就是大家都要全黑。
哦，对。
那你们有开始就是收集各种黑色有设计感的衣服吗？没有，
我本来就喜
欢黑色，只有我
设计感的衣服、啊。
我有特别找哎、欸，就是黑色，然后各种款式。
你是不是小红啊？你好像最后讲了一轮、
就是，
好像不太适合在这一行、哦。
我就是想红，然后但还是在自己的领域很认真那种吧，我猜。
再次强调了，我们都是有艺人外，我们都是有艺人的外表的哦。
啊，不然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拓展其他的金源，你知道吗？好，讲到金源，就是因为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你想发大财，你想赚。大钱，你可能就不适合来电视圈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起薪有多低，来大家讲一下。
那时候进来的时候12000吧，
没有那么夸张啊，
十年前吗？
大概我那时候是 23K。23K、嗯、那为什么 23K 是因为 25K 扣掉劳健保不是扣掉劳健保，是 23K 扣掉一成，就是你试用期的时候你只有
打九折，
对，你打九折你就只有 23K， 然后你要过试用期你才可以恢复到 25K， 那你 25K 要继续加上去呢，这个时间没有一定哦，就要看个人造化，所以你可能两三年都落在30000以内是有机会的。那大家会想要就是出社会三年还在30000内吗？这就可以思考一下。今天其实我就是还想要邀请一位他又是不同立场的一个前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东西。他个人呢是高中肄业哦，然后他超级早就进入电视圈，让他来简单讲一下，就算你没有读大学是不是也可以做电视。
我国中毕业学历也是
欸，所以是不是对及早才是重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是论资排辈的，然后是你一直叫我叫你不要叫哥啊。
那个我出包那一集就知道我待了几年然后就掉了几次气了，没加到薪还要一直赔钱，
可是还是有累积到东西嘛，
就是
待的久还是有
累积负债啊，
学积累积负债。
我也可以讲出包系列
哎、欸，真哦、欸！
下次
我们换老
包王包后了，
没有包王
好不好，
杰哥，很奇怪哎、欸，
包王包后在此哎、欸，
哎、欸、我没有
哎、
欸，
如果你
是、哦、
如果你那个包后你讲第二，没有人敢讲第一，
真的没有，
这是包、啊、包后哎、欸，
有到这么惨是
哎、欸，好像真的蛮精彩，
他是蛮屌的哦，
没有我不是出包王，但是我。出的包都是蛮精彩的，
哎呦，那就是出包王啊！
好啦，那以上这些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提到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然后还有什么想问的话，请大家到 Apple Podcast 留言给强哥。然后如果你们有特别喜欢哪一位来宾，也麻烦你们就是多多留言，就是鼓励他们，这样他们才会在被我邀请的时候比较心甘情愿一点。
讨厌的也可以直接讲哦。
那我就请今天的来宾跟大家说晚安喽。
熊
妹
棒，熊
妹棒，
吉普赛。
哈哈哈哈哈哈！
不不不！
超无聊。